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这一讲，我们要一起来继续练习读新约的书信。接下来这两讲将会着重于介绍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的语境。书信之所以称为书信，就必然是有寄信人与收信人。当我们阅读新约书信，我们不是在读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而是在读一封写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信。我们其实是这场对话的第三方聆听者。我们在第一讲也提过，新约学者 N.T. Wright 这样形容，读这些书信就像是在偷听一段电话的对话，你只能听到其中一方的讲话，所以你只能从这一方的言语当中仔细揣摩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揣摩跟他对话的人的情况。这里我们就需要介绍一个词语，叫做应时文件。应是应答的应，时就是时代的时。应时文件英文是 occasional letters， occasion 就是场合或是事件。应时文件呢，就是在说这个文件是由一个特定的写信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底下写给一个特定的收信人来处理一个特定的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一共说了四次特定的？这个书信是有特定场景、特定议题、特定的写信人、特定的收信人的。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书信的应时性，我们可能会以为当中的内容是保罗坐在他的书桌前构思一本系统神学著作。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书信中的内容都是在传讲超越时代、超越文化、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不是这样的。新约书信的作者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观里写作，也就是有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包括他们相信的故事，他们重视的价值，他们使用的象征，以及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明白书信的意思，就必须先了解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这是读懂新约书信最重要的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以哥林多前书为例，来看看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卷书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城的历史。公元前146年，哥林多被罗马将军彻底的摧毁，荒废了100年。繁华的城市呢，变成杂草丛生的废墟。但到了公元前 44年，凯撒大帝下令重建哥林多城。这次的重建并非让原来的希腊人回来，因为哥林多之前是属于希腊的城邦。这次重建是要让罗马的退伍军人、释放的奴隶，还有一些意大利的移民过来定居。所以保罗时代的哥林多是一个充满想重新开始寻找机会的人的移民城市。那凯撒为什么要重建哥林多呢？答案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哥林多位在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关键的地峡上。当时候从东方运货物到西方，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走海路，但是那里海象非常的危险，船只经常遇难，所以你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把货物卸在哥林多东方的坚格里港，用陆路运到西边的勒开翁港，再装船继续航行。而所有选择陆路捷径的商人呢，就都要经过哥林多，在那里停留消费，这就让哥林多城成为了一个繁忙的国际贸易中心。现在让我们想象下这个场景，那些释放的奴隶带着重获自由的渴望，退伍的军人怀着安稳定居的期待，还有各地的商人和工匠带着发财的梦想，全部人都聚集在这个新建的哥林多城里。这里是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到处都是致富成功的机会，每个人都想抓住这个翻身的机会，重新开始人生。你可以想象，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都会一样，这里必然是极其竞争的，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拼命的想爬上社会的阶梯。在罗马文化里，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荣誉与羞辱文化，也可以简称为荣辱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你要不断的证明自己有荣耀、有面子，不管是夸耀财富、炫耀智慧、展现自己的成就，还是展示人脉关系。同时呢，他们也积极依附那些有口才、有财富、有权力和地位的人，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关系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你也可以想象，当中很多的炫耀与夸口可能都是很虚浮的。在这种的社会氛围中，有一样东西特别的重要，这是从希腊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就是口才。口才不只是说话好听，在希腊罗马世界里，修辞学和雄辩术是一种高级的技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你能够在城市议会当中侃侃而谈，在法庭当中为人辩护，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来说服群众，这就表示你是有能力、有分量的人。反之，如果你不会说话，或是说话很没有逻辑，大家就会认为你没有地位，你不配参与公共事务。理论上，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想，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应该同时具备良好的品格，透过良好判断力、道德品格和善意来赢得听众的信任， 服务社群的福祉。但是理想归理想，口才、修辞也会被滥用。当一个演说家缺乏德性，或是社会过度重视口才而忽略品格的时候，口才就可能沦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罗马社会当中有名的演说家会到各地巡回演讲，收取费用，而民众呢，也会想方设法依附这些口才明星，希望透过恩庇关系提升社会的地位。那什么是恩庇的关系呢？恩是恩典的恩，恩主的恩，庇是庇佑的庇。这是罗马社会文化当中一种互惠关系。恩庇者或说施恩者，通常是有财富、地位、影响力的人，他们会保护和提拔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可以是提供工作机会、法律保护、经济支援，甚至在政治上为他们说话。而作为回报呢，受庇者也就是受恩者，要对恩庇者表示忠诚和支持，参选时投票支持啦，法庭上为他作证，在公共场合为他鼓掌叫好，甚至在街上遇到的时候都要恭敬问候。这种恩庇的关系是公开的、长期的，通常延续到下一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是不是也有很类似的关系呢？在哥林多这个充满机会主义者的城市当中，恩庇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急于翻身，找到强而有力的恩庇者，就等于找到了社会流动的捷径。知道了这些背景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本来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哥林多教会那种分门结党的风气。但当我们理解了哥林多当时的文化之后，我们应该可以更深的感受到，这种分门结党、派系分裂的风气，是把世俗社会当中那种自我夸耀、恩庇关系，带进了那本应合一、不该分门结党的教会群体生活当中。他们对保罗、亚波罗、基法的依附，不是我们现在那种单纯的，只是我很喜欢某某讲员传讲的信息这样子而已，而更可能是透过分派系与夸耀自己所依附的领袖来显示自己的品位，也有可能是期望透过这种依附关系能够带来自身的具体利益，带来对自身的庇佑，借以抬举自己，提升自己的地位。而当有人说他是属基督时，学者指出， 这更可能是一种反讽。这些人其实在说，啊，我更属灵，我才不像你们一样呢。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属灵。所以，保罗斥责他们，强调只有那逾着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的、真正的恩庇者。保罗要打碎那个世俗的恩庇关系。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保罗引用旧约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本出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原本是责备只靠政治手腕，不依靠上帝的犹太领袖。而现在，保罗将这话套用在哥林多教会身上，警告他们，别把社会中那套竞争、争荣耀、论资排辈的价值观搬到教会里面来。保罗接着问，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经士的辨识在哪里？这些称号对哥林多人并不陌生。哥林多是座喜欢哲学辩论的城市，有修辞学校，有惯于在公共场所展示口才的教师，也有在会堂中熟知律法、喜欢精明分析的犹太文士。在讲求修辞与社会声望的文化里，说得出、讲得赢、被人聆听，就是地位和尊贵的象征。但保罗说，神所要拣选使用的不是这一套。上帝没有拣选世人眼中那聪明的、那有智慧的、有能力、有尊贵身份的人，而是选了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藐视的，好叫夸口的人闭口无言。这话对哥林多信徒该有多么刺耳呢？他们当中有些人正是靠口才、学问、财富在教会取得地位的。但保罗不是要攻击他们，而是要拆毁那套谁比较重要、谁比较尊贵的世俗秩序。保罗说，真正能够夸口的，唯有十字架上的基督。这话在当时是极其冲突的。十字架在罗马世界是给奴隶和叛徒的刑罚，低贱到连罗马公民都不愿意提起。但保罗说，如果我们要夸，就夸这位被钉的主。这不是失败，而是上帝用看似失败的方式、低贱的方式，颠覆了整个人类的评价系统。二章二节，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此进行了价值观的大翻转。保罗是在重建一种去阶级化的群体认同。他不只叫人谦卑，而是要建立新的教会文化，不是谁能够讲、谁懂得多、谁成功就被尊敬，而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靠主恩才得以站立。因此，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若真要夸，就夸神怎么拯救你、翻转你、接纳你，而不是你多会讲话、多有才干、多有人脉。其实哥林多前书所有的问题、分党结派、口才炫技、阶级傲慢，都可以追溯到同个根源，就是人想要靠自己来建立地位，证明自己是谁，是 somebody， 你们大家都要尊敬我。保罗要做的就是翻转他们看待人为什么有价值的整个方式。接下来让我们很快的来看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林前11章18到22节。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里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爱宴出了问题，但这不是单纯的吃饭的秩序错乱了，而是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被搬进到了教会里。根据当时的社会的状况以及考古研究，教会的聚会以及爱宴通常是在某些比较富有的信徒家中举行，因为只有这些人拥有足够大的私人住宅，能同时容纳十几个甚至几十人同时聚餐。这通常是在所谓的私人豪宅里的宴会厅，而且聚餐时的食物呢，多半也是采取个人带自己的来的方式，就好像是我们教会爱宴的 potluck 这种聚餐方式。但是大家不难想象，比较有钱的人自然可以准备比较丰盛品质也比较好的食物，而那些社经地位较低还在劳力工作的弟兄姐妹，甚至可能什么都带不出来，而只能空手而来。这样的差距本来在福音里是可以透过爱的分享来平衡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在那样的社会风气底下，有些有钱人呢就觉得是我出钱出食物，甚至是在我家在这个开放的场地来举行爱宴，那我就有权决定谁先吃，谁能够吃，谁坐在哪里。这种心态其实就是把我们之前所讲的罗马社会当中的恩庇制度、恩庇关系搬进了教会。在那样的关系里，出资赞助的人就可以是主人，其他人就是受益者。这套制度是建立在不平等上面的，主人可以施予，也可以剥夺，可以按着对方对自己的顺从程度决定对方坐在哪里吃多少。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只有没有分到食物，而是有人把原本为了见证合一以及彼此分享的爱宴变成了自己的场子，自己先吃，还有自己圈子里的人也可以先吃，但是呢，那些还在外面辛苦工作的穷人信徒来到现场只剩下一堆剩菜或是品质不好的菜，甚至可能什么都吃不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看见的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一群妇人围着一桌人在吃喝，甚至都喝醉了，而另一边呢是刚从工地回来满身灰尘空着肚子的弟兄姐妹坐在角落里看着。他说这叫做藐视神的教会，让那没有的羞愧。这不是普通的失礼而已， 而是对教会群体合一本质的破坏。因为教会不是谁出钱谁就有话语权，不是谁贡献多谁社经地位高就可以决定谁能够来参与，谁配得做主的桌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么愤怒，他说，你们这不是在吃主的晚餐，这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在撕裂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聚会不是把世界那一套权力秩序重新搬一遍，而是要在这里见证出另一种群体的可能性。这群人不是因为贡献多少、背景多好才被接纳的，而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是基督用生命所救赎的身体的一部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已经强调过，当我们一起领受饼与杯时，是在见证我们同领一个身体，十章十七节。他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不是一个仪式性的说法，而是神学的实际。我们一同领受基督的身体，表示我们自己也是属于这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一起活在它里面，彼此相属。这个身体不能够有等级，不能够有分裂，不能够有谁先谁后，谁配谁不配，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不是人的产业。这个意象在保罗后面的教会描述当中，第十二章被展开的更加清楚。他说，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在这个身体里，没有哪一部分比较重要，也没有哪一部分可有可无。因此，保罗呼唤哥林多教会，希望他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教会，什么是身体，什么是主的晚餐。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坐下来一起吃饭，我们教会都在见证，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主在我们中间连结起来的身体。当我们更加了解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之后，我们是否能够感受保罗的大声疾呼呢？我们也因此可以来想一想，我们今日所处的社会文化是否也有与当时的哥林多相似之处呢？我们又是如何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爱宴当中一起来见证这个身体呢？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